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礼拜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1月29号报道，北京冬奥会礼拜五进行的病毒检测当中，有19名运动员和官员呈阳性，比礼拜四的新增病例大幅度增加。主办方警告说，未来几日新增病例数目可能仲会增加。同时，北京市民健康码大面积弹出提示窗口，当局匆忙应对。冬奥组委会礼拜六发声明说，截至目前，病毒检测阳性的冬奥会相关人员已经有36人，其中29人是在北京机场入境时发现的，7人是在同外界隔离开的闭环内发现的。路透社说，数据显示这个是运动员和官员的病毒感染人数首次超过了媒体、赞助商、工作人员等的其他人员的感染数字。而纽约时报就比出更高的数字，自1月4号以来，在闭环内已经发现了50宗阳性病例，而在机场就检测出79宗阳性病例。冬奥组委会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王春礼拜六承认，入境海关的检测阳性比例比较高，但闭环内的传播和发病率依然比较低。参加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对中共的严密防控措施亦都多有怨言。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曲棍球运动员安东斯列皮雪夫说，每日朝早都要提前起身去接受 PCR 检测，真是好麻烦。他说，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会突然变成检测阳性，但是现实是我们要和病毒生活在一起，我们要接受所有的风险和恐惧。中共政府和世界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同世界的分歧亦都越来越大。中共坚持零容忍的严厉防疫策略，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为人类要做好和病毒共存的准备。目前距离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一个礼拜，北京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1月29号起，北京市民健康码大面积弹出视窗，北京当局匆忙应对。28号晚，上千北京市民被迫在摄氏零下17度的严寒之下排队接受核酸检测。在中国，如果健康码不显示而是弹出视窗，就可能被怀疑感染了病毒，就必须去做核酸检测，直到健康码恢复绿码为止，否则就会寸步难行。早在1月22号，北京市政府就要求各区保持全面应急状态，并承认北京面临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毒株挑战，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三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储备已经扩大到血浆和医疗材料等，这个是俄国备战的关键指标。判定莫斯科是否准备开战，血浆是一项具体的关键指标。美国持续警告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如今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俄国已经在前线准备血浆，增加了危机升高的具体证明。近来美国已经多次示警，拜登预测俄罗斯恐怕将会出兵。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国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再次进犯乌克兰。美国国防部先前承认俄国的军事储备确实有医疗支援，如今披露当中包括血浆等细节。专家表示，这样对于判定俄国的备战情况非常重要。美国退役陆军中将、现为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战略专家的霍吉斯说，这样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但如果没有准备好就无法发动攻击。透露消息的这三名美国官员不愿意具体说明美国发现俄国在乌克兰附近准备血浆的时间，其中两人只是说在最近的几个礼拜之内。俄罗斯官员一再否认计划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未回应俄国的主要安全诉求，例如北约从东欧撤兵和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等，但莫斯科准备继续对话。针对俄乌危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该联盟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军队，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北约准备增加它在东欧的驻军，并警告说俄罗斯的攻击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网络攻击、政变或者破坏基础设施等。俄罗斯表示它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需要的军队，它将西方的反应作为证据，声称俄罗斯才是被侵略的目标。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在下个礼拜访问乌克兰，试图避免最新的俄乌危机导致流血冲突。约翰逊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将会发生一场没赢家的灾难。英国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它将会制裁俄罗斯，并敦促欧洲盟友准备采取类似的措施。预计英国政府将会在礼拜一宣布，如果俄罗斯发动侵略，将会加强哪些制裁。唐宁街办公室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首相决心加快外交努力，加大威慑力度，以避免欧洲发生流血事件。声明当中说，约翰逊同普京总统谈话时，会重申俄罗斯需要退让，以外交方式解决冲突。约翰逊预计下个礼拜亦都将会访问乌克兰。此前，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御性武器和培训人员，不过英国官员表示，不太可能实际向乌克兰派出部队。路透社说，约翰逊正考虑各种方案，包括实施新的部署，并加强北约的防御。礼拜一，英国亦都将会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对峙。美国总统拜登1月28号表示，由于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他计划在近期向东欧派遣少量美军。拜登在结束匹兹堡之行之后，一回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就告诉记者，我将会在近期向北约中的东欧国家派遣部队，不会太多。据 CNN 报道，拜登的上述言论标志着美国在应对俄乌边境危机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五角大楼在今个礼拜早前表示，已经将多达8500名美军置于高度戒备状态，包括医疗支援、航空支援、后勤支援部队和战斗编队。国会山报说，拜登礼拜五的言论似乎明确表明，至少将会很快部署其中的一些部队，这一部分部队当中的大多数将会加入北约在东欧的快速反应部队。就在拜登发表上述言论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俄罗斯的入侵对乌克兰来讲是可怕的，将会导致重大伤亡。他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外交手段解决今次危机。北约从1月24号开始，在地中海举行为期12日的海王星打击22海上军事演习。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作为核心力量参加了今次演习。杜鲁门号是第八艘尼米兹级航母。美国海军副司令尤金·布莱克在今次演习当中担任北约打击力量指挥官，同时他亦都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指挥官。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作为长期计划的核心，在北约的作战指挥下展开行动。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说，演习本身并不是针对可能发生在乌克兰的各种情况而设计的，这个确实是一次北约的海上演习，以测试北约联盟广泛的海上能力。他表示，在北约的东翼，美军将会确保有准备好的选项以支援北约盟友，如果发生入侵，在乌克兰需要的情况下，美军将会提供支援。北约发言人欧拿·隆格斯库说，今次演习标志着自冷战以来，美国航母首次接受北约的联合指挥。我们有一个由北约指挥的美国航母编队，这样对欧洲的安全很重要。目前在俄罗斯西部靠近乌克兰边境有大规模的俄罗斯军队，柯比说，这样令人担忧，相信仍然有外交途径，并希望看到局势降温。上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罗斯将会同伊朗同中共海军进行一系列全面海上军演。1月18到22号， 俄罗斯、中共和伊朗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的亚曼湾举行了联合军演，共有14艘军舰和辅助船只参加。1月2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在阿拉伯海举行中俄和平之海2022联合军演。中共外交部和官媒日前指控，美国计划通过收买外国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制造麻烦。美国驻华使馆强烈回应说，北京此举是为了转移公众对其恶劣人权的注意力。由中宣部营运的《中国日报》英文版1月28号援引美具名消息人士宣称，美国计划煽动各国运动员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在比赛当中表现消极，甚至拒绝参赛。作为回报，华盛顿将会提供大量补偿，并调动全球资源，帮助保护那些选择消极对待比赛运动员的声誉。当中共外交部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日报》的这个指控成立时，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该报道暴露了一些美国人将体育政治化、破坏和干扰北京冬奥会的真实意图。针对中方的这些指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礼拜六告诉路透社，美国运动员有权根据奥运会的精神和章程自由地表达自己，其中包括推进人权。中共将会继续试图就我们的决定误导公众，以转移对其极其恶劣的人权纪录的注意力。美国在2021年12月率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国家随后跟进，以示对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的不满。针对中共的指控，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礼拜六重申了之前的立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协调一场有关参加奥运会的全球运动。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共政府，强调北京对立陶宛采取歧视性贸易，影响整个欧盟供应链。但根据程序，欧中需要先双边协商。澳洲贸易部长特汉29号表示，澳洲将会寻求参与其中。路透社报道，澳洲贸易部长特汉发表声明说，欧盟针对中国提出的争端当中衍生的诸多议题，澳洲有着重大利益，因此将会要求参与这些磋商。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之后，中共降级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并施压企业切断和这个人口280万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关联。中共对立陶宛在经贸方面采取的诸多刁难措施包括不给立陶宛商品通关、拒绝来自立陶宛货物的进口申请，并施压欧盟企业出口商品至中国时要从供应链当中剔除立陶宛的项目。2018年，澳洲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 5G 宽频网络建设，针对外国政治干预制定严格法规，并呼吁对 COVID-19 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共对澳洲采取多项报复措施，包括冻结部长级官员往来，并针对澳洲多项商品，譬如煤炭、牛肉、大麦和红酒等货征关税。而针对中共就红酒及大麦货征进口关税，过去18个月，澳洲两度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